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。这个3月10号啊，发生了一件很令人悲痛的事情啊，也是一个大新闻吧，就是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这个波音737客机坠毁了。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知道啊，事故的原因呢也有很多人这个分析过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所以上来呢，首先得先对这个遇难者呀致哀。那飞机上呢有8个中国人，有出差的，有去旅游的，那有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这个浙江的女大学生啊，大四，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啊还没开始啊，然后就凋谢了的人啊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特别不幸啊，特别是家属啊，这个节哀顺变吧，那逝者已登仙境，活人得好好保重。最终呢，还是希望这个事故调查能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，以后呢能够杜绝这种事故，让咱们出行呢更安全啊。说到这个空难呢，我就想起来，其实飞机诞生这100多年以来啊，各种空难是接连不断的，这就是人类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一个代价。不过呢，有一类空难可不是科技造成的，不是技术失误造成的，而是人为的。正好呢，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这个金贤基自传，特别有意思啊，我就蹭着这个热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听这个名字呢就应该知道这个金贤基啊，这个名字啊是一个朝鲜人的名字啊。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哎，他是北朝鲜的一个特工，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他写的一本自传。这个话说呀，那是30年前了，1987年啊，那32年前11月28号啊，由这个当时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飞往韩国首都汉城啊，现在叫首尔啊的大韩航空 KAL858 号班机，在经停阿拉伯酋长国啊阿布扎比之后啊，在飞到这个缅甸安曼海上空的时候呢，发生了爆炸，机上115人全部死亡。当时这个调查是怎么回事啊？发现呢，一对持有日本护照的妇女在阿布扎比经停的时候呢，离开了飞机，转机飞往巴林。几天之后呢，这对妇女呢又试图从巴林飞往罗马，结果在接受严格安检的过程当中，两个人突然服毒自杀。年长的男子抢救无效死亡，年轻的姑娘呢被救活了。那面对这个巴林情报部门的审讯啊，这姑娘呢说啊，我是中国人，叫百翠会啊，你听这名字是吧？百翠会，这听着像个妓院的名字是吧？我说我的日本名呢叫风谷真由美，1964年生于黑龙江五常市，中学毕业之后就四处浪，啊，在广州呢做食堂临时工和售货员。期间呢结识了一个叫吴英的朋友，然后跟他呢一块偷渡到了澳门，在赌场呢工作。这个时候呢认识了这个日本观光客叫风谷真一。风谷真一呢就收他做了干闺女啊，并且呢答应每月给10万日元啊，那会儿干闺女呢件儿还比较便宜啊，10万日元是吧，买个包都买不起，更不说买房买车了。说他准备带我到东京啊，涩谷，带我到那儿住是吧。结果到了东京之后，这风谷真一呢不允许我外出啊，所以我对这个东京啊就不了解啊，直到这个风谷真一呢要带我去欧洲玩啊，我这才跟着他呢就是出了趟日本啊。这套说辞啊，审讯部门的人是根本就不相信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无法解释你俩为什么突然在这儿自杀啊。同时呢，这个就巴林当局就联系日本使馆啊，你看这风谷，这一对风谷是你们那儿的风谷吗？日本人说不是，这不知道哪儿的风谷啊，这风狗，这整个是吧？这护照是伪造的，所以巴林审讯了半个月，没有什么头绪，就把这闺女呢就这个转交给了受害国，来韩国进行这个审讯。那么韩方的这个审讯人员经手之后啊，就用几个细节来测试到底你懂不懂韩语啊。比如说呢，这个押送他的时候啊，就故意这个握着他的手用韩语说啊，说这女孩是经过训练的，否则呢手不会这么软啊。结果百翠慧一听这个就忍不住就把手抽了一下，然后呢这个韩国人呢就招待这个百翠慧喝咖啡啊，热咖啡，他就一边吹一边喝。然后这个审讯人员就漫不经心的说啊，说只有我们朝鲜半岛的人啊才会吹着喝咖啡啊。这百翠会一惊就立刻停止喝咖啡， 总之呢，就是让他这个分心的时候啊，搞突然袭击，利用他试图隐瞒身份的这个心理逆向发挥，诱使他暴露。所以这个板翠慧啊，他假装这个中国人，装的其实很失败的。因为韩国审讯人员就问他说：“你在中国都看过什么电影啊？你在哪个影院看电影啊？什么故事情节呀？主演是谁呀？”他都答不上来啊！当然了，这种问题你问我，我也答不上来啊，因为我不看电影啊，我更不知道这些主演都是谁，是吧？所以他只能假装说我忘了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就来了一个汉语特别好的审讯人员啊，上来就说啊，说是百翠慧，你撒谎，因为你说话是南方口音，没有东北口音，是吧？你要是黑龙江五常的，你得有东北口音。百翠慧一听就愣了，是吧？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东北到广州了啊，之前不是说。之前编的是中学毕业之后走的嘛，啊，说这个，然后这审讯人员啊，就马上又说这个五常啊是个县，五常县出大米的嘛，啊，不是市，你编错了。五常周围有哪个县？百岁会又答不上来，啊，所以审讯人员就韩语跟身边的这个人就说这女的净撒谎，都是扯淡。百岁会情急之下就用汉语说，我没撒谎。结果这个审讯人员一听哈哈就笑了，啊，说你怎么听得懂韩语啊，哦，这家晕了，是吧？你怎么听得懂韩语？然后审讯人员就继续问他，啊，说你在日本看什么电视台啊？他说我看这个 NHK。 说那电视是什么牌子呀？说电视是康佳。啊，审讯人员一听又乐了，说康佳是广州的电视机牌子，日本能进口广州的电视吗？是吧？哎，百岁会说错了，又说日立。审讯了一周之后，韩方就不想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，啊，就开始直接对这个百翠慧就展开了良心攻势，告诉他死去的这115个人十分无辜，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海外务工人员，没有你们要炸的帝国主义，是吧？什么南朝鲜傀儡、美帝国主义走狗，没有，就是韩国劳工。那会儿韩国也是这个劳工输出大国，是吧？说你炸毁飞机的这个行为是非正义的，你被利用了，希望你能弃暗投明，做正义的事儿。然后这百岁会就是不招啊，就是我就是中国人，我百岁会，我在广州混出来的，是吧？我干爹叫丰谷真一，还这一套，是吧？说得了啊，韩国特工说拉倒吧，啊，不跟你这扯淡了，我带你出去逛逛吧，啊，逛逛吧，是吧？你天天的在这监狱里待着，是吧？在这地方待着，是吧？受审讯，结果呢，就带这个百岁会逛汉城。大量的汽车呀、广告牌啊、打扮入时的妇女啊、汉江上十多座桥梁啊，让这个百翠会非常惊讶。我的个妈呀，这跟北朝鲜是天壤之别呀！啊，最让他震惊的是，路边小摊上摆放着大量的鞋袜、服装、手表，超乎他的想象。两天玩下来，心理防线就崩溃了。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呢，这个韩国特工就跟他讲说，这顿饭吃饭之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名啊，那人和人见面互相介绍说名字，这是一种礼貌嘛。所以百岁会就开口了，这回说的是韩语，那说我姓金，叫金贤基啊，他原来是北朝鲜的一名特工，大二的时候呢选入朝鲜特工学校，87年被派到澳门，刚到不久呢就被上级要求执行炸毁韩国民航飞机的任务，所以呢就跟那个金圣一，就是他那假爸爸，那化名丰谷真一的假爸爸啊，持假的日本护照伪装成游客出发，那从莫斯科经布达佩斯、维也纳、贝尔格莱德飞往巴格达，在贝尔格莱德跟另外的特工接头啊，因为那会儿这都是属于这个铁幕国家嘛啊，所以好联系，拿到伪装成收音机的定时炸弹，事成之后计划从阿布扎比去罗马啊，再从罗马飞维也纳，所以他们把定时炸弹呢装在这个收音机里，收音机呢还是可以正常播音的。在起飞前20分钟，金圣一把炸弹设定为9个小时之后起爆，啊，然后他们俩呢在阿布扎比下飞机，转机飞巴林，在巴林订了这个12月1号去罗马的机票。结果在候机期间，韩国大使馆找到这两名幸存者讯问这个情况啊。金圣一呢这个怀疑他们暴露了，就做好了自杀的打算，是吧？在机场出境的地方，他们准备登机飞往罗马的时候被拦住，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，那说这所谓的父女俩的这个护照啊是伪造的， 所以情急之下，那这个两个人就服毒自杀了。两年之后，金贤姬在韩国被判死刑，随后呢被总统特赦，那之后呢隐居在了这个韩国。那至于当时的北朝鲜为什么要炸毁韩国的民航飞机，韩国情报机构说，说这是北朝鲜呢眼红韩国要举办汉城奥运会，所以才这么干。要说这个金贤姬啊，不是没见过世面，那而且他们家在朝鲜呢也是有社会地位的，那否则不可能挑他做特工，那这在朝鲜应该至少属于这个上流阶级。金贤姬小时候呢跟他爹在苏联生活过，执行任务的时候也顺便游览了欧洲，所以他不是被韩国的生活水平吓坏了，啊，而是对他从小到大的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怀疑。朝鲜宣传说韩国妓女乞丐遍地，是吧？民不聊生啊，靠向外国这个贷款维持生活。啊，结果在巴林那个审讯的时候呢，人家给他一套运动服穿，他特别感动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朝鲜运动服是很稀缺的资源啊。金贤姬他们家这么有点地位的人，他这个弟弟啊就是很小的时候病死了，临终的时候就想穿套运动服，结果到死都没穿上。然后这书里呢还有几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小事儿啊，说每次审讯完啊笔录签字，然后之后呢就这个拿复印件给金贤姬看啊，结果金贤姬就发现呢自己在这审讯记录上签的字这名字忽大忽小啊，因为有的这个是缩印的嘛，那是缩印的。他一下就哭了，为什么呢？是吧？因为他觉得韩国人的技术简直深不可测，他以前没见过缩印，是吧？人家深不可测，一直有传言说韩国人审讯的时候会给你喝这个吐真药啊，那这东西肯定是有的，所以就抱头痛哭。韩国特工直接晕菜，说你抱一堆，说这位怎么捧着一堆复印材料跟这哭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是吧？没见过复印，是吧？然后。他不是假装是中国人吗？啊，然后金贤姬在这个审讯的时候呢，为了假装自己是中国人啊，就唱歌。那你唱首中国歌，我们听听。他就开始唱《梅花梅花满天下》，越冷它越开花，唱特别好，是吧？问题是这是邓丽君的歌啊，对吧？这像我们小时候这歌都属于那个反动黄色歌曲，大陆人根本就没有唱这个的，是吧？你要想证明自个儿是中国人，你该唱这团结就是力量，你该唱这个一颗呀笑半仰，你该唱这东西，是吧？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韩国啊是特别流行这个讲苏联的政治笑话啊，所以有一次这个审判间隙就在旁边讲笑话啊，就说这个勃列日涅夫去波兰访问啊，然后呢上级就要求这波兰画家画一幅这个画啊，画一幅著名的油画叫勃列日涅夫在波兰啊，然后呢这个画家就画一张那个豪华的大床啊，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光着屁股跟床上滚啊，然后就交差。然后这上级就急了，说这怎么回事这个，是吧？怎么回事，是吧？让你画总书记在波兰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女的谁？说这女的是总书记的夫人。说那男的呢？男的是隔壁老王。总书记呢？总书记在波兰啊，是吧？就讲这个啊，然后谈韩国特工讲完了，边上哈哈大笑。金贤姬也享乐，这太可乐了，但是又不敢，那只好要求上厕所，到厕所打开水龙头再乐，是吧？所以韩国特工一讲政治笑话啊，这金贤姬就要上厕所。后来韩国特工也奇怪，这家伙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？是通便利尿啊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金贤姬这后来他嫁了个韩国人，就定居到美国去了，所以他才出了这本自传。你从这本自传就这很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吧？但是你能看出来什么呢？是吧？就是说，咱们讲说，你看这个说以前啊，说仁人志士啊，包括这戊戌六君子啊，什么仁人志士，尤其上刑场的时候，都是拿钝刀巨头，都不是一刀把脑袋砍下来，巨头，他们可都是文弱书生啊，打得体无完肤，能挺过这个体无完肤的这个拷打，包括咱们。我正讲那个腾飞五千年里边那个明史，是吧？讲那个什么杨莲啊，什么左光斗啊，被锦衣卫打的都没人模样了，都能挺过来。其实有的时候跟你是不是皮糙肉厚啊，跟你是不是膀大腰圆没关系，有的时候往往是书生能挺过来。为什么呢？挺过酷刑的人都是有信念的人，我知道我为什么遭这份罪啊，我知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，我就能挺过来。人其实最怕的不是严刑拷打， 啊，而是你内心最底层认知的崩塌，是吧？而还有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事儿嘛，就是北朝鲜的比较高阶的官员啊，坐这个快艇啊，到这个南朝鲜靠近南朝鲜海岸的地方，韩国海岸的地方视察。结果因为那个地方靠近了，快靠近韩国海岸了，因为韩国有几个岛，比如像那延坪岛是在北纬38度线以北的，是吧？快到那儿了，他这船上的收音机呢，就收到了韩国的信号广播。然后他一听这个韩国的信号广播，哎呀，这太有意思了，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再播一个肥皂剧。这肥皂剧什么内容呢？就是俩家庭妇女为了抢车位打起来了，就这么无聊的一件事儿啊！结果这个北朝鲜的官员就深受触动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认识的朋友里，我没见过家里有汽车的啊，我没见过。我这么大干部，我家也没汽车，我没听说过在北朝鲜哪个私人家里有汽车。结果韩国多到这个车多到没地儿停，为了抢车位打起来了，于是他叛逃了。”啊，这就是这个是吧？人怕的不是严刑拷打，就是这个内心是吧？底层认知，你信仰了一辈子，哟，原来他是骗我的，是吧？于是他就叛逃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《金贤姬自传》呢，这本书其实挺有意思的，那大家可以在网上啊搜一搜啊，找来看一看，挺逗乐的。